请听小弟读出。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信啊，你又祸了！白菜大啊，你又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的呢。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传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今日讲到是我们中文堂牧师神德森牧师会讲的题目是负轭与安息，他的讲道的大纲在秩序单的里面，请陈德森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放假回来第一篇的讲道，大家应该是期望着一个容光焕发的牧者，但是我生病了，可能是很久没习惯在礼堂里面那些空气，所以呢就上个礼拜开始呢就把声呢就开始沙哑，希望不会阻碍到大家去听讲道，去明白神的话语。圣经吩咐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务要传道，大家亦都是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去听道，去明白神的道理。弟兄姊妹，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很多时都会遇到一个的情况，就是慕道的朋友他们提出一个要求，或者提出一个的条件，就是神如果向我显出一个神迹，我就相信了。有病的可能就说，神你医治我，我就相信了。有困难的，神你为我解答这个困难，我就相信了。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时间，面对一个这样的询问，我们很难去答复，因为我们知道神迹不是神做事的常规。如果神迹是神做事的常规，我们就不用训练医生了，我们就可以关闭一切的医院了，因为一生病我们祈祷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实在是有些的困难。老实说，当一个人他要求神去医治他神的神迹的时候，才相信，我们的心里面就很难不想另外一个的情况，就是如果神不医你，你更加要相信。因为当然神医好你，你就欢喜快乐，但是如果这个病是医不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永生的问题就是很重要了。很多人以为我都是要看神迹，因为呢看到了就增强我的信心。我们大概不会去怀疑一些的朋友他们那个的真诚，因为他们要改信一个的信仰，要改变他们生命的方式，他们是需要一些的或者是证据，或者是一些的帮助他们的一些的元素。所以我们不要求，或者我们不过分的批评他们背后那个的动机。但是如果 我哋系要求神迹先至相信，会唔会系坚强我哋嘅信心呢？个答案又系未必，因为如果日后呢啲嘅朋友佢哋发觉有啲偶像都好靓噶，原来咧神迹呢件事咧唔单止喺教会会发生，喺邪灵都有咁嘅能力，令到有啲所谓奇异嘅事咧系发生。当佢有一日发觉个偶像都靓嘅，而且偶像对佢嘅要求系好低嘅，你真系买啲烧肉去拜下佢咧就可以得噶啦，唔使话咧又要过一个正直嘅生活等等，可能佢嘅信心就会减少啦。正如喺出埃及记嗰度讲到，摩西佢同法老要求法老俾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佢就行咗一个嘅神迹，佢将拐杖掉咗落地下，然后拐杖就变咗一条蛇。法老同埋法老嘅术士就话：哦，好叻咩？我哋都得啊！所以呢一啲术士咧就将佢哋嘅拐杖都掉落地，亦都变成一啲嘅蛇。我哋亦都知道十灾里边头两个灾，第一个就系河水变血嘅一个嘅灾，第二个就系青蛙走晒上嚟即系大量繁殖嘅一个嘅灾。头嗰两个灾我哋都发觉法老啲术士一样做到，所以咧佢哋可能觉得你啲神迹好叻啊，我哋就系唔相信，我哋就系唔相信你呢个耶和华。所以我哋睇到实在系好有限。神迹奇事另外一个唔足够嘅地方，或者发觉唔能够帮助人信心嘅地方，就系喺兴奋嘅程度消失之后，佢神迹出咗嚟咧，我哋好兴奋啊！嗰啲未信主嘅朋友发觉，哇！你哋个神真系好嘢。但系慢慢当呢啲兴奋去消失之后、磨灭之后，佢哋可能就会谂起另外一个方法嚟解释或者啱啱咁巧嘅啫。或者是个医生好咪医好咯，唔关上帝事嘅。以致到佢哋就否定咗起初嗰个嘅印象，亦都因此否定咗佢哋因为神迹而产生嘅信心。所以难怪今日我哋睇翻今日嘅经文，耶稣喺今日嘅经文对佢家乡嘅人咧表示好诧异。第二十节、二十一节就记载咗耶稣喺哥拉逊、喺伯赛大等等几个城市行咗若干嘅神迹，但系嗰度嘅人始终唔肯悔改，耶稣就好难过嘅同佢哋讲：同样嘅神迹，如果行在推罗、西顿甚至所多玛呢啲城市嘅人，恐怕都会悔改啦。推罗、西顿系乜嘢地方呢？是外邦人的城市，根据旧约的记载，根据当代的文献的记载，道德很败坏。我们都知道凡是商业繁盛的地方就有贪污就有各样的罪恶，一些不正当的娱乐等等。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很有罪或者道德败坏的城市，而所多玛更加是出了名是罪恶之城。我们都知道神曾经用火去审判他们，耶稣基督却在这里认为没错，这些城市该当接受审判，但是如果耶稣基督将他所行的神迹行在这些城市里面，相信他们都会信主悔改。但是他家乡的人表面上面是好人，但是却没有背悔改的心。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听了福音之后他又觉得很好，他亦都自己承认自从从基督徒的口里面知道耶稣很有能力，耶稣是愿意爱人之后，他多次遇到自己的困难，他都求耶稣帮助，耶稣帮下我啦，虽然未信你，但是基督徒说你很厉害的，很爱人的。而他自己承认的话，很多时候我真的得到帮助，问题真的解决到。咁我就问佢点解咁你唔信呢？佢就好老实嘅讲俾我听，佢话我唔信得嘅，因为咧我中意赌钱，你哋基督徒咧又唔俾赌钱啊，所以我唔信得嘅。同埋咧我粗口难舌，如果我唔用粗口，我就唔识得讲嘢噶啦，我唔识得表达噶。我知道你哋基督徒又唔准讲粗口噶，呢啲系佢嘅 印象，对基督教的一个的印象，所以我不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的。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间，我就想起一个牧师，他曾经这样表达，他特别是他是大陆离背景的牧师，他是讲回他对大陆背景的人去传福音的一个的难处。他说很多人他不信呢，其实不是理智的问题，因为在理性上面我已经解答了给他们很多的理性的问题。他们不信是因为意志的问题，不是理性的问题，是意志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意志去做一个基督徒。他们觉得 我不做基督徒，我喜欢赌钱，我没有意志不赌钱的，我是喜欢讲粗口的，我没有意志是不讲粗口的。为什么人得到神的恩典之后还不肯悔改，不肯相信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神迹的帮助往往是在困难的时候才有需要，没有困难的时间就将神的道理忘记得一干二净。这个不单止是未信主的朋友的问题，有时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人和神之间那个关系最重要的元素不是神迹。很多人觉得我和神的关系之间最重要神迹，他给我神迹我就信他。耶稣基督一次又一次讲给我们听，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元素是悔改，不是神迹，是悔改。所以耶稣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三番四次强调悔改是人面对神的时候应有的一个的反应。所以当一个人面对上帝要求他一个一个的神迹的时间，他的表现就好像神欠了他的债。你说 你给我看到我就信你了，如果你不还这笔债给我我就不信你了。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不是神欠我们的债，是人欠了上帝的债。圣经说我们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我们欠了神那个的债。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家路易斯，他曾经这样写，他说如果人看不到得罪神的严重性，还有看不到他的罪的可怕性，他就不会感觉到要信耶稣的迫切性。我相信是一个很真的一个的评语。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深深明白神迹的限制，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当几个文士法利赛人求他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的时间，虽然看到都未必信，但是他们的藉口就是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很不客气的回答，一个淫乱罪恶的世界是要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你看。然后就再一次强调悔改的道理，所以很清楚了，悔改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不是神迹。然后耶稣基督说昔日利尼未成的人听到约拿先知的信息就肯悔改，而今日现代的人听到比约拿更大的耶稣的见证却不肯悔改，仍然要求神迹。然后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他都重复讲到他深深叹息，就离开了那些要求神迹那些的人。追求感觉追求神迹的人很容易就追求更大的激动，即是以前呢小小的一个的神迹就令到他心里面呢有一种激动，但是麻木了之后个神迹要求越来越大，小小的神迹不算数了，要求越来越大，但是这些这样的胃口神是不会，神是不会是去喂这些这样的错误的胃口。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一个的教训，就是不是神欠了我们的债，不要蒙住他一定要神迹，是我们欠了神的债。然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骄傲的人将来要接受神的审判。第二十三、二十四节，加百隆啊，你升到上天， 但是将来你要跌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留到今日，但是我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更加容易。啊，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的责备。加百农是什么地方呢？是耶稣基督长大的地区的一个城镇，是一个湖边的渔港，民风淳朴。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加百农的人可能就觉得自己是好人。啊，我们 不像那些城市那些人，我们乡村，啊，大家都很淳朴的。啊，就好像我们以前未信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自己都是一个好人。啊，他们就是这样认为，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罪，也都看不到我需要什么悔改，因为我是一个好人嘛。耶稣在这里却是说，正是因为这个骄傲，使到他们不能够在神面前去蒙恩。耶稣甚至警告他们说，将来在审判的日子，自义自大的人所受的审判比恶人重重。啊，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宣告，那些自义自大的人所受的审判比那些恶人更重。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很有地位的人就请客吃饭，全个市镇的人都以他请能够被他邀请请吃饭为荣。那就去到他一间很大屋，一个大饭厅，就发现有一个很长的台，在台的两边就排晒座位，主人就未到，所以那些客人就又沒有偏位的，那怎麼坐呢？就各人根據自己的社會地位、江湖地位呢，就坐了。一看隔離那個，看隔離那個，我可以坐前一點，你都是坐後面啦，這樣。亦都有很多人認命了，就是我的地位微小，好啦，坐後面啦，這樣。終於等到那個主人來了，主人姗姗來遲來到的時間，他要坐低之前，就是在那個長台的一邊有他的座位，即是那個尾那裡有他的座位。他坐低之前竟然做了一個全廳的人都很震驚的動作，他就吩咐仆人，麻煩你將我的位置由那邊搬來這邊。那意思就是說，以前以為自己排頭位最靠近我地位，有這個江湖地位的人，就結果就排尾位，因為那些謙卑的人坐在尾的時候就最靠近那個主人。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神其实真的会这样工作，就是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间，我们就更靠近到神。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骄傲的人，结果他们受到神那个的唾弃。如果我们当中有未信主的朋友，或者我们初信的朋友，我们有没有都经历过神那个神迹的帮助呢？我们需不需要真的向神去回应，而不是好像这里的加百农人觉得我们不需要神，我们都挺好。对基督徒也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提醒，我们领受过神很多奇妙的帮助。刚才唱的诗歌我自己很感动，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长期在我们的身边。有哪个能够长期在我们的身边？就算我们的夫妇就算我们的儿女都不可能长期在我们的身边。你入到医院的时间，就算你的亲人探你陪足你五个钟头，他都要离开。夜晚的时间哪个与你同在呢？唯有耶稣基督与你同在。所以我们真的要需要在神的面前去谦卑下来，不是好像这些外邦人那样。耶稣责备他们，如果就好像责备基督徒一样，如果这些神迹在外邦人那里发生，恐怕他们都会相信，而你竟然不相信。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单纯的心是可以见到真理，反而复杂老练的心就错失了看到神恩典、经历到神恩典的机会。 第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在二十六节更加加上：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什么是聪明通达的人呢？为什么他们见不到神呢？聪明通达的人就是受过教育，有很多的训练，很有经验，可以明白高深的道理，亦都很信任自己的判断力的人。婴孩是什么呢？婴孩就是很单纯，他们不会怀疑人的。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说话好像有些难以相信。受过教育、老练、很有思想的人，为什么反而见不到上帝，反而那个 BB 仔就会见到呢？那里道理很简单，就是有聪明有头脑的人靠着自己的头脑，不愿意谦卑去接受神的福音，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地位、我们的学识、我们的骄傲去接受神的拯救。神绝对没有故意将福音隐藏在那些聪明人、受过教育的人的眼中，但是因为那些通达聪明人，他们的眼看不到神，不愿意看到神，所以他们反而得不着。如果我们观察小孩子，我们真的很羡慕小孩子，给少少嘢佢玩，佢就玩一日，好开心，成日笑。小孩子系成日笑噶嘛，年纪越大就越少笑。我哋唔知点解，系成反比嘅。越细个嘅时间，你挤下佢嘅，整下佢又笑噶啦。俾少少嘢佢，佢就笑噶啦。我成日都系举一个例，就系、是、咧，我有一次夹亲我个仔嘅手，闩门，佢只手喺度夹亲，哎呀！即是他痛就等于我痛，然后我第一句就哎呀，对不住啊，你原谅我啊。小孩子喊到肥哩肥哩，他第一句就I forgive you， 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哇，很难饶恕啊。你试一下，你得罪了个小孩子，你求他饶恕，他梗饶恕你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就用这个小孩子那个的例子。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几样东西是要分清楚。我们说我们需要像小孩子，但是我们不是要小孩子气。如果说英文呢，就可以这样分，我们是要 childlike，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吩咐，但是我们不要 childish。即是你要像小孩子这样的单纯，但是你不要小孩子气。我们要 simple， 我们不是 simplistic。 基督徒就是神叫我们顺量像鸽子，但是灵巧要像蛇。你不是那么容易骗到我，我虽然顺量如鸽子，但是你不要以为好易就骗到我。我是 simple， 但是我不是 simplistic， 我是 childlike， 但是我不是 childish。 圣经就是这样形容我们，但是要我们再做一个小孩子的时间，就是我们更能够看到神那个的工作。我以前可能举过这个例子，就是慕迪一个很出名的报道家，向几千人去报道，但是他亦都接受邀请去小乡村报道，有人邀请他，他得闲他就去传福音，几十人的一个乡村教会他都去传福音、开报道会，他来到，那些人受宠若惊。然后他的朋友有一次知道他去了一个小乡村呢，就传福音呢，就问他效果怎样，你去小乡村你习惯几千人，现在去小乡村效果不错，虽然那个乡村教会得几十人，但是有两个半呢人呢信了主。这个朋友就很不明白，他两个半人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他自信主。穆迪就说不是，是两个小孩一个大人。那这句说话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那两个小朋友他这么小个信主，在他面前有两条生命，完全的生命是能够去侍奉主、去经历主。那个大人 過了一半了，生命過了一半了，所以呢他只有一半去侍奉主。雖然這句好像是一個笑話，但是也都給我們一個啟發，就是我們需要有一個小孩子的心。如果我們是一個太複雜的心，不要說我們生命已經過了一半了，即是到了80歲才信主，沒錯，你仍然得到永生，但是你卻失了很多，失了很多侍奉神的機會，經歷神的機會，敬拜的機會，唱詩讚美的機會，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然後這段經文給我們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訓，就是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在耶穌基督裏面得到安息，得到安靜，得到休息。28-29節是很寶貴的經文，我們念金句呢就對你一生受用。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轭，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安息，因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在我們的世界裏面有很多勞苦擔重擔的人，有時候我們以為這些人當然都是落後的鄉村，還人力耕田，那些勞苦擔重擔，但是事實上勞苦擔重擔的人在大城市更加的多，充滿了勞苦擔重擔的人。隨便舉一個例子，我們中間做餐館的弟兄姊妹，有些已經退了休了，一學眼淚退了休了，他們真是勞苦擔重擔，一星期工作六日，每日10個小時、12個小時，做廚房的滿頭大汗，做企台的企足6個小時，然後在那些很狹窄的位置中間抬了一個很重的東西就穿來穿去，隨時被人一碰就跌倒，還要被老闆罵。我們有一個大商家叫馬雲，大陸他就批評那些期望朝九晚五的人是不切實際，一個星期工作5天，朝九晚五，那些叫885，他就提出一個口號，你們如果沒有一個996的心，你們都不想不要旨意出人頭地。996呢就是說每日做9個小時，就朝九晚九，然後呢就12個小時，其實然後呢就做6日，不要以為做5日。但是如果我們看到做餐館的弟兄姊妹，真是996，可能是1016，可能11116，所以是勞苦擔重擔。有一次呢有個國語堂的弟兄他跟我說，他說牧師哎呀真是辛苦了，見到你真是辛苦了，我們怎樣幫你啊，咁樣。咁我就話，弟兄啊，我覺得你仲辛苦過我喎，我睇你嘅工作時間，睇你呢嗰、那個出嘅力量。佢話講笑啦，牧師，我哋啲勞心，我哋啲牛功啊，我哋出嘅牛力啊，你係勞心啊，你出嘅係心力啊，好辛苦啊。我就唔同佢拗啦，但係喺我嘅思想裏面，佢係辛苦過我，是勞苦擔重擔的人。但是很可惜，有些勞苦擔重擔的人，他們下了班之後無所事事，就去賭場，就去賭，結果又輸錢，又令到家庭有很多的問題。其實這些都不是勞苦擔重擔最慘的事，勞苦擔重擔而沒有出路，而人生沒有目標，才是雙重的悲哀。當然勞苦擔重擔不單止在身體上面，即是力量上面，亦都可以發生在心裏面，人際關係的破裂，心境的苦，兒女為兒女的擔心，為別人的擔心，移民的適應，受打擊失敗的痛苦，感情失敗的痛苦，各樣的重擔，似乎沒有人替代我們，實在是很痛苦。但是耶穌在這裡給我們一個應許，或者是一個邀請，一個應許，就是勞苦擔重擔的人怎樣可以得到呢？耶穌沒有停， 帮助我们得到这个的安息。第一，到我这里来，这个到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动词，到我这里来。耶稣基督当然是愿意每一个人都得到安息，得到平安。